因为呱呱昨天晚上他还在手账里反思，就是觉得每次聊天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点可以记下来，但是当时记不下来，开玩笑说需要有一个人做会议记录。
然后今天早上正好小再来找我，我们就又进行了一番
发散式的聊天，
对，就顺便录下来了。那这一期节目内容呢，就是我们今天早上的聊天，
就是中途半途突然开始录的，
聊到激动就会说 soup。 我刚听了一下我整个录音里面我都在说 soup。
那我就是一激动就口齿不清，然后讲得很慢，就是听起来有点弱智，希望大家可以包涵一下。
哪有弱智，只听起来很可爱而已。
你这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我人还躺在床上。
对，完全是一个从刚睡醒聊着聊着变清醒的过程，
无痛起床。
我的吐司会翘边，哎，靠了。
OK， 就到这里，就让我们回到今天早上吧。
我觉得真的很适合录成播客，我会爱听。我的不自信想法就是觉得他们听播客都是一些很成功的大师啊，或者是专业领域很强的人分享他们的经验，那我们这在这闲聊一些，
就分享青春期的焦虑啊。
你看我发个这个东西他们都285的赞，就是因为我在里面记了我们聊了什么。
真的吗？评论再说、评论全是在问什么本子啊。
啊，没有呀，喜欢看粉丝里的分享啊。
我是很喜欢看别人的手账里面记这种私人的思考的。
我也是，
他如果记什么吃了什么做了什么，我就觉得没魅力了，但是如果他记那种，我的偷窥欲会很强。
还在发手账内容的博主就不多了、你说那些拼贴就是年龄小一点的博主就发在学校的吃喝日常播。我主要是觉得我记吃喝什么的，我多年以后回过头来看我的本子流水账，
但是如果你能回忆起那个时候在想什么就很有价值。
是的，因为你又发现自己的想法变了，隔了这么多年。现在还有个矛盾点，就是通常文字很多，手账记不下，我都写在 Notion 里，也就是说我的思想又被分散了。手账 Hobo 和 Notion 里都有，这也是让我很苦恼的事情，没有办法把所有东西全记在一个地方。
电脑了最好。克服拖延就是我觉得那个最有道理，就 do it badly。把这个叫做人如果有破罐子破摔的勇气，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就是不要在这犹豫，不要多想，
不要觉得要够完美，不要觉得要够配。没有什么配不配，而且很多世界上的东西你要有一个这样子的认知，就是你能摸到的都是你配的，不觉得你配，
哪怕是运气也是你配的。
你不觉得你配多的是人觉得他们配，而且他们也不如你。
哦，真的，
那凭什么要拱手让给他们呢？
因为他们会包装自己啊，他们可以虽然自己能力不够但可以看起来很强，但我不会让我做不到让自己看起来很强。但这个看起来很强能力要去哪学，人家也不会专门说如何让你，
而且我
说不定有小红书上。
我还是觉得生意场里的人都是人精，你到底是包装的还是真材实料，没有哪个人是傻到看不出来，最终肯定是真诚的能干的靠谱的人会赢得最后的竞争。
但面试是个敲门砖，就是如何短时间内迅速让别人觉得你很厉害，那不就得包装吗？
那再说呗，再练呗，反正你现在先试呗，对吧？你总不能因为觉得自己不会包装，你就是连试都不是，那你不就一辈子不会包装吗？
确实，其实做作品集也是，就是要包装自己。
先动手，先出一个第一版，然后再迭代。
其实就像做那个打卡表，做之前我也非常的不自信，因为我以前做的表格都很丑，我很少做表格嘛，就是做出来表格都很土。
但是你看你随便研究一下就做挺好。
但那个我觉得我自己还挺满意的，配色什么的，就真得做。Nomad 也是，你说我第四天第五天就能做出那样的作品，是我肯定做之前想不到的。
对啊，你的天赋比大多数人都强得多。
得做，就是反正是少想多做。我昨天还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虽然说我的思维非常的分散，就是没有一个很严密的体系，但这也是一个优点，因为我可以很跳跃性的想事情。
对呀，我昨天我喜欢的一个博主他还发了一篇说这个东西，
这不体系吗？
就是广和深的人分别应该注意什么。
就比如我们聊天这个话题会东跳一下西跳一下，这正是因为我们的思维非常的跳跃和零散。
那薄 versus 专，
这个怎么读？再读一遍
versus。
我一直读 vs
也没错了。然后你看，一般人很难控制自己注意力，在专注力和自律上有问题，需要发展专注力。
屏蔽能
发发给我好不好？
嗯，就是你首先你要肯定这个的好处。
你直接微博发给我吧，因为我、因为我
不想跳转
国际版，没办法跳转。
嗯，首先你要认识到你这样子的一个优点，然后你再去针对他的缺点去做一些补救。
是的，专注的人，
严格作息，要使优先的原则指导自己。
对，所以我就非常需要列那个计划表，因为不列我没有办法自己做到，我得。
但是你要，你看专注的人，就是会必定会限制发散和灵感。我觉得像那种太 S 太专注的人，很有可能会错过很多东西。
嗯，但在他们的角度，那些东西不影响他的正事。
把他们目之可及的事情做好，对他们的人生已经是巨大的成功。
对呀、
但是我们反而就容易想很多，做很少，然后在无限的焦虑里面自怨自艾。
我觉得他们那样也很好，虽然说可能错过了很多精彩的东西，
但他也是
做得很专。
你能错过的基本上也都是你不需要的，或者对你的人生没那么必要的东西。
那我岂不是现在逐渐向 S 发展，包括是开始运动也是。
对啊，我觉得我越来越 S 了。就是刷小红书这件事情就很 S 你知道吧，现在我每天就是认真看小红书，在上面学的。
刷小红书很 S， 你不是说，但小红书不就不会错过很多东西、
但是小红书就是一个很 S 的平台，它都是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
就没有那种思维的思考啊。
思考有，但是不是你会发现小红书上面思维的东西都是在指导你怎么更好的处理你现实的问题，但是不像微博，微博就是
就是文字
天马行空讨论一些，就是那种
啊，我懂了，我懂了。
小红书的话，就是小红书上的任何内容，如果它不能解决问题，它就不会存在的。
是的。
但是微博上好多东西都不是奔着解决问题去的，只是一种发泄、抒发、寻找认同。
那你说我之前看到过一个就是四道题还是八道题解决那个 MBTI、那里面就是你运动不运动就是运动就是 S、我真的觉得这个很准。
我也觉得。
但问题是我现在开始运动了。
我也开始运动了。
那是不是说明我们会，
我觉得人年纪越大就会就你发现健康运动的重要性了，你就会去健康运动了。而且人本身它就是一个不断的越来越 S 的过程。但是或者其实人存在，为什么说什么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可能我们现在就在看山是山，看水不是反正我们就是在这个一直在变化之中嘛。
嗯，
你像人青春期的时候就容易想很多抽象的问题，
是的，
然后进入社会了发现要现实了，要着眼于更眼前的一些东西，但是等你能力再长一点，你的收入再多一点，然后你的时间再多一点，你又会开始重新找到那种闲暇平静的喜悦，然后游荡的注意力，但是要先把现实的问题解决好了，你才能有那种余裕。
但你说被现实折磨了那么久，真的还能找回那种愉悦吗？
能啊，那是人的本能。
我不应该现在看《瓦尔登湖》对吧？应该等那个年龄再看。
哪里有什么该不该看书没有该不该，你看到了你就看掉。
嗯，问题是我现在翻开过关上了。
而且我真的觉得锻炼身体很重要，你知道我叔他年轻的时候每天熬夜工作到3点5点，然后早上6、7点又起来又工作，就整个就是一种往卖命的模式啊，往死里创业，就每天忙得要死。然后他现在50多岁了，就是健康很。他出去他不说自己年龄那么大，没有人知道，看到就跟三四十岁的人你能有什么差别？天天打篮球，健康的要死，然后现在钱多的要死，天天爽的要死，天天就是下班好，出去打球，打完球出去吃吃喝喝，然后回家看看书，怎么，反正就是。那生活爽得飞起，真的、
真的
很健康。但是他年轻的时候其实也不怎么运动，但他就打球，所以人还是要有一个沉迷的运动，最好是团体协作性。
那些有球友很难啊，现在找球友
不难。
我觉得每天
稍微人多点的公司都有一个篮球室。
这倒也是、我觉得每天抽出一个小时来运动会变成一个必须的事情，就是不是说你要去健身房什么的，你哪怕就是出去散一个小时步。
对，但是我真的觉得自己一个人就运动啊，
还是需要有意识去坚持的，就是我
是
就我说，嗯，今天要运动一个小时，然后我还得调动一些我的意志力去做。但是如果是跟人打球，那就是啊撒，又出去跟朋友打球，我靠，那种喜悦感，那种吸引力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跟别人去打球的那种吸引力是致命的，就简直是就是完全的100%的娱乐。但是在瑜伽垫上面运动是不一样，它还是一种自我的规训。我觉得好累的，有的时候我躺在上面我就不想做。
所以我觉得我能坚持这两个，就是一个 Just Dance 一个 Sports， 都是因为他们现在都是有人和连
接、
有连接的。
对，
那是我一个人单纯对着屏幕在那跳，那真的是一点意思都没有、
啊、而且你知道吗，我跳有氧操我还觉得哎跳的心情好，很那个什么，但是做无氧真的好痛苦的，就是痛的要死，然后我还继续用力用力用力，我操，哇好难受，真的好难受。然后我就只想快点解封了，我就可以出去玩，我就可以找人运动啊，然后怎样还可以滑板，喂，滑板练核心。
我
解封了赶紧买个板，然后一起出去刷点。
去哪的？没有街，就是没有好滑的地方吗？
有啊，这边一定都好滑。
哪有？
就从这边到那个长乐路啊什么的。但是我没有板，完全可以滑板。赶紧买个板吧。
就一个板，现在三个人，一个板。
两个板。
大的不在。
哦。再买一个，
在公司，
赶紧再买一个。
这路
板很便宜的，
这路咔嗒咔嗒的不好滑。
没关系，不好滑就走一阵，然后再继续滑。滑到长乐路那边很爽的，带你去见过西湖。我操，说没有滑板的快感跟骑自行车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得到一个完全没有人又超级适合滑板的场地上，连续滑那么十几天，我才能。
有好地方我带你去，就那个
我觉得中山公园里面应该有，
也不是完全没人，但是就是说够开阔，风景也好，还是有很多这种地方的，探索一下。
我要相信我的核心是可以练好的。
对
啊，虽然我现在很笨拙，但我想先看看有没有那种曾经很笨拙的人但是练好了的，先给我找个例子让我有点信心。要是他就是天生肢体不协调，我都这么多年不协调了，难道我能突然半年就变成一个很灵活的人？你觉得我们早上说的这些可以剪成第一期播客吗？
最有用的都已经没录到啊。说完了。
但复盘的时候我录了。
嗯。但复盘我们就说的关键词。
是的。
我觉得我们如果做播客，
嗯，
有比较大的魅力是别人聊天的时候已经是在观点输出了，但是我们是在反问和回答和质疑和回答之间，
就容易找共鸣，就是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对，其实就像老高和小莫为什么受人欢迎，是因为总是有个小莫在那巴巴的看着，然后说，哎，那怎么、嗯、那其实我们的聊天过程当中，比如你先说自己觉得不配，然后不想投，然后我再劝你，然后你就嗯，对啊，然后就是这种是吧，关键的。
那我觉得我如果是
激发改变，
我如果是听众，我会很想加入。
对呀、啊，你就是刘畊宏的老婆那种，或者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成为刘畊宏老婆的时刻啊、
嗯，
每个人都有成为刘畊宏的时刻，然后他们你在里面既可以亲刘畊宏，又可以亲刘畊宏的老婆，就
那我觉得这种如果一直听下就有一种共同成长的感觉，
对、啊、
还蛮好，值得纪念一下。就
然后听完了以后，发现过了一个星期你去上班了，还蛮有意思的、哦。
应该记录下来。
嗯，
有什么可以快速剪辑的方法吗？就是最好的方法、
哦、我们还聊聊的就是练字。
嗯，对。哦对，练字的部分录进来了吗？
没有。
哦，是在前面讲的。那你要再讲一遍吗？
有什么好讲的？不就是刻意练习吗？要给自己设定一个衡量标准、
嗯、
然后一次要比一次进步。
是。
而且重点是你说你秒完还是觉得丑是吧？那其实用那个姐姐说的鼓励安慰，就是说你还没有，就说你都没有投入到那个有质变的时候，你就先把这件事情否定了，你说我练了还是丑。
嗯，是的。但是我确实觉得我的英文字有变化，就哪怕我只练了两页，
你看还有变化呢。
因为我学到一些比如说写字母的方法，我就会刻意的朝它的方向。
包括我练吉他也有种感悟，因为吉他这个东西啊，手这个手按得痛，这个手练的僵，它就一直是这样的，
嗯，
鸡爪一样。然后呢，就会导致我很多时候的练习都是我刚弹的时候还挺好听的，弹到后面就越弹越差，越弹越差。那时候就觉得很会很烦，内心很焦躁，就觉得 我没耐心了，因为越练越差越练越差、
嗯、
但是好休息个一两天，或者说我不休息我就再练一练，他又会有一种就是他就是一种波动式的上升，或者说螺旋式
的
上升。
是的，
但是我还是那个，就都不仅是台阶了，还有一个下降的那种过程。但是我如果在这个下降的过程里面我就感到了烦闷和放弃的话，那其实我不知道下一步就是触底反弹了。
所以想学的东西只要不放弃真的都会有进步。
对，就是再多坚持一下。
但问题就是想学的是太多、
嗯、
要坚持。
我反正我觉得现在就是
我们讲那个东西啊，是哇我忘了，
你先听我说出完。
啊，你先说出完。
就是因为我长期以来我的人生就是备考嘛，学东西备考，基本上它是一个不管是走台阶什么还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曲线，因为知识这个东西是你学的就知道了，记了就背了就记了。但是手头的练习完全是另外一套逻辑，知识是知道就知道，记住就记住，记得越多记得越牢。手头的东西呢，它跟着你的状态变，体育的东西，手头的东西，然后不管是练字还是吉他，它都存在一个变差的那个过程。我觉得在我以前我是不太有这样子的经历，因为我也不学乐器，
嗯，
我也不搞运动，我不怎样。但是就这几天我又学吉他，有这个那个，我就会发现就是真的是一定要多练，以后就发现了这个整个的一个共通的规律，然后我就可以更坦然的面对我的失败，或者说更坦然的面对我那个状态不好的样子。
嗯，
然后我就知道我必须去坚持，我后面才能看到正反馈。
就是会练出一个肌肉记忆，然后突然悟了。
嗯，但是在你悟之前你可能会发现自己还变差了。
嗯，
但是人要跟这种状态做和解。
嗯，
因为不可能学什么东西都是一个上升的状态，基本是波动上升。我觉得没错，练字写第二遍比第一遍还丑，要习惯接受这种。
你说他们做观点输出的人怎样有自信，就是比自己强的人听到了不会觉得可笑呢？
他们的自信就是他们听不见，觉得他们可笑的人
嗯
的想法到不了他们的视野里去啊。
嗯，确实。但也不能因为怕会觉得
哎，所以还是刚刚的逻辑。
对、啊、
你觉得我可笑，
嗯，
那你觉得是吧？因为我也觉得，因为我也知道你会觉得我可笑，那你觉得呀。
嗯，
有本事你当着我的面来骂我，是不是？
我们还是至少我们的能力没有到那种普通人路过也觉得可笑的程度，我觉得就够了。就那种专业大牛，你要是真的听到了，就觉得这几个小孩子在聊什么还挺有意思。我觉得他们也会用一种很慈祥的态度觉得很有意思，对吧？
嗯，
因为这种烦恼他们可能会觉得哎，我也曾经有过，还挺有意思的、
嗯、
哈，说不定还可以给我们指点一下。
是啊，
我觉得我们应该坚持录下去。
是、啊、
但要是我们再小几岁就好了，因为我觉得
现在年龄
现在就是按道理，你说你小时候你跟我说24岁25岁，那我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已经很成熟的年龄了，已经应该什么都懂了，而不是现在才开始讨论这些问题。
但是我觉得也是自媒体时代就这样的，因为我们成长的时代是主流媒体占据舆论高地的时代，我们那个时候会觉得你必须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嗯，
你才配站在一个怎样的平台上
给别人施教
输出、
嗯、
但其实现在小孩根本受的就不是这种教育，他们出生就有网络，
嗯，
出生就是当他们已经有意识感觉会表达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人人都可以表达想法的那个年代。我们就会觉得啊，我算什么，我配站在那个地方跟大家说，但是他们就会觉得这是一种天然的权利。然后那我输出的时候你凭什么对我指指点点，就怎样怎样，那你牛逼你牛逼去啊。他们我觉得应该很多人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就是说那种敢于大胆输出的人，他们是不怕别人的嘲笑
目光。所以00后就是说比如说会怼领导那种，我觉得也是，就是他们从小没有这个很权
威
的
权
威。嗯，
我们会觉得要服从权威，有更大的权威，然后如果一个人是权威他就可以压我一头。然后
包括现在比如说家长和老师之间的关系，老师并不是一个就是老师说什么家长和学生都得听的一个事。我刚刚有一个什么东西一闪而过，但是忘了过了，没事，我每天冒出100个念头能抓住10个就很不错了、
嗯、
剩下90个会在该出现的时候再出现的。剪视频剪音频要用什么软件？
嗯，那个什么 AU
哦，大概应该有，
嗯，
可以找到学学，
很快。苹果的录音有标记功能吗？应该有，我记得有。
没有啊，你看它录音只有这么久。
哦，那只有安卓有。
你说的标记指的是？ 就是，那我先停掉了。